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
说起来，圣经里面的教训，
讲起嚟圣经入边嘅教训，
我们都很清楚。
我哋都好清楚。
安息日是礼拜五的下午六点到礼拜六的下午六点。
安息日系礼拜五下昼六点到礼拜六下昼六点。
从今天晚上就开始遵守安息日。
所以从今日起将开始遵守安息日，
一直到明天，
一直到听日。
相信神会照他应许的福气恩典临到我们大家。
相信神会照佢应许嘅福气恩典临到大家。
晚上跟大家谈分享的，
晚上同大家讲分享嘅，
是要来谈左右观看的人生，
系要嚟讲左右观看嘅人生。
那这里讲的左右观看，
呢个讲系左右观看。
并不是讲我们在马路上看那个红绿灯的指示牌啊，
并不是说我们在马路上看红绿灯。
我记得刚来的时候，
记得刚来到的时候，
有人告诉我说绿灯才能走，
有人说绿灯才可以走，
不然警察抓到了会罚钱，
如果不是警察捉到会罚钱。
但是没多久我看到所有的人看没车就走了，
但冇几耐，我见到所有嘅人见到冇车都走啦。
左右观看，没有车就走啊！
左右睇下冇车就走啦。
我常常一个人都呆呆地站在那边，大家都走了，我还没走。
我成日自己一个呆咗，咁大家走咗未走？
所以，人的路灯指牌指标啊，不一定准啊。
所以人嘅路灯指标未必一定准。
在信仰上面来讲，
喺信仰上面嚟讲，
左右观看，
左右观看
是讲究在信仰上一种犹豫的现象，
是信仰上一种，
是讲着在信仰上犹豫的现象，
是讲信仰上一种犹豫的现象，
是一种软弱的现象，
是一种软弱的现象。
保罗他这样子勉励我们，
保罗这样勉励我们，
我们来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三章，
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三章，
腓立比书的第三章，
腓立比书第三章
十三节，
十三节，
三章的十三节，
三章十三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在这里，保罗劝勉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这样说。
这个保罗劝勉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这样说。
他在他的信仰上面，
在他的信仰上面，
他只有一个路标，
他只有一个路标，
也是一个原则方向。
亦都系一个原则方向，
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就系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我们每一个人从小生活到大，
我哋每一个人从小生活到大，
不管你活了几十年，
无论你活咗几十年，
你都有你自己的故事，
你都有自己嘅故事。
从小到大，或许发生了很多事，
从小到大或者发生咗好多事，
有一些是有用的事，
有啲系有用嘅事，
对我们有造就。
对我们有造就，
但是有一些是会让我们觉得很伤心难过的事，
但有些是会令我们觉得很伤心难过的事，
或者是想起来就会让我们觉得很难受，
或者想起来就会令我们觉得很难受。
那照保罗的这种说法，
照保罗这种讲法，
他说要忘记背后，
他说要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努力面前。
当我们很在意以前，
当我们很在意以前，
我们就很难继续往前走，
我们就很难继续往前走。
当我们一直在回忆过去，
当我们一直回忆过去，
你眼前现在和未来你看不到你要走的方向，
你眼前现在未来你见不到你要走的方
向，因为你让那些过去的不好一直占着你的心房，
因为你让过去不好的一直占着你心房。
所以当保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
所以当保罗在讲这个话的时候，
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好清楚话俾我哋听，
不是留在原地左右观看，
唔系留喺原地左右观看。
如果留在原地左右观看，
如果留喺原地左右观看，
那你就是信心显得非常犹豫，很软弱。
咁就系信心显得非常犹豫，好软弱。
应该要往前直跑努力，
应该要往前直跑努力，
因为过去的已成过去，
因为过去已经过去，
过去的时间也倒不回来了。
过去的时间也都倒不回转头了，
过去的任何你也抓不到了，
过去任何东西你都捉不到了，
所以留住好的
所以留住好嘅，
把不好的让它过去，
将唔好嘅就由得佢过去，
忘记背后，
忘记背
后，努力面前，
努力面前。
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学习，
其实呢个系好重要嘅一种学习。
以赛亚先知，
以赛亚先知，
他也有谈到有关这一方面的事，
佢都有讲到呢方面嘅事。
我们来看以赛亚书四十一章，
我哋睇以赛亚书四十一章，
四十一章的第十节，
四十一章第十节。以赛书四十一章第十节，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
在这里，先知以赛亚这样来劝勉以色列百姓。
呢度先知以赛亚咁样劝勉以色列百姓。
面临外敌的侵扰，
面临外敌嘅侵扰。
然后自己本身在信仰上面的软弱，
然后自己本身信仰上面的软弱，
所以当时国家政治也非常的黑暗，而且衰退，
国家那时候的政治非常黑暗而且衰退，
所以先知在这里宣告劝勉，
所以先知在这里宣告劝勉，
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
因为我就是讲神会与我们同在，
因为我就是讲神会与我们同在，
又说不要惊惶，
又话唔好惊惶，
因为我是你的神呢，
因为我系你嘅神，
神必坚固你，
神必坚固你，
神必帮助你，
神必帮助你，
神必用公义的右手来扶持你，
神必用公义嘅右手嚟扶持你。
这些话，
呢啲话
都是神透过先知来讲述的一种信息，
都系神透过先知讲嘅信息。
那我们在神面前，
我哋喺神面前，
我们要学会的就是不要害怕，
我哋要学嘅就系唔好害怕，
不要惊惶。
不要惊惶，
因为其实神会帮助我们，
因为其实神会帮助我
们，神会用公义的右手来扶持我们，
神会用公义的右手来扶持我们。
问题你有没有站在神面前，
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站在神面前，
问题你有没有走到神的面前来，
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走到神的面前。
各位能够在既定的时间来到教会聚会，
希望大家可以在既定的时间，
各位在既定的时间来到教会聚会，
希望各位在既定的时间，
各位在
各位
在
既定的时间来到教会聚会，
这是一件好事，
这个是一件好事，
因为你能够来亲近神，
因为你能够来亲近神。
有时候想一想，
有时候想一下，
要聚会也不简单，
要聚会都不简单，
你可能很忙，
尤其很忙，
你可能很忙，
可能很忙，
你可能很忙，
你可能很忙，
那个主持不要掉，你可能有其他的生活压力，
你可能有其他的生活压力，
你可能搭车很不方便，
你可能搭车不方便，
种种的可能会发生，
种种的可能会发生，
但是你还是选择来到教会聚会，
但你仍然选择来到教会聚会，
其实这也是一种勇敢信心的表现，
这种也是一种勇敢信心的表现。
你可能会有软弱，
你可能会有软弱，
有可能有痛苦，
可能有痛苦，
没办法解开，
没办法解开，
但是你凭着信心来到神面前，
但是你凭着信心来到神面前，
你就是不害怕的一个表现，
就是不害怕的一个表现，
你就是不惊惶，
就是不惊惶，
世上的事再怎么忙碌，
世上的事再怎么忙碌，
那么多的一些生活要去顾，
这么多的生活要去顾，
但是你能够来到神面前，
但你能够来到神面前，
神必坚固你，
神必坚固你，
神必与你同在，
神必与你同在，
神必帮助你，
神必帮助
你，神必扶持你，
神必扶持你，
这些信神所应许的话就会临到你和你的家，
拎信神所应许的话就会临到你和你的家，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体验，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体验。
那我们要讲的是，
我们要讲的是
第十节中间有一句话，
第十节中间有一句话
叫做你不要惊惶，
话你唔好惊惶。
其实这句话它原文的意思是什么？
其实呢句话原来的意思是咩咧？
原文的意思就是不要左右观看。
原文的意思就是话唔好左右观看。
我们中文就翻不要惊惶，差这么远啦。
我哋中文翻唔可以，不要惊惶。
希伯来文原文就是不要左右观看。
希伯来原文就系唔好左右观看。
你来到神面前，
你来到神面前，
你要信主的话。
你要信主的话，
不要怀疑，
不要怀疑，
更不要害怕，
更不可以害怕。
所以这里说你不要左右观看，
所以这里说你不可以左右
观看，神就与你同在，
神就与你同在，
神就要做你的神，
神就要做你的神，
神就要帮助你，
神就要帮助你。
所以能够了解原文，
所以能够了解原文，
让我们对经文更加的清楚，
会让我们对经文更加清楚。
所以可见这个动作，
可见这个动作
在神面前是很重要的，
在神面前很重要。
所以神透过先知以赛亚把这样的信息跟以色列百姓说。
所以神透过先知以赛亚将这个信息告诉以色列民。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动作。
这个一个很重要的动作。
我们就根据圣经里面。
我们就根据圣经里面。
来找出一些例子来。
来找出一些例子、
啊、这些人在左右观看的时候就犯到什么样的软弱，
这些人在左右观看的时候就犯到什么软弱，
没有办法来得到神的一种带领和帮助，
就没办法得到神的带领和帮助。
所以从这一节我们就可以走出去，
所以从这一节我们就可以走出去，
让我们在信仰的生活里面做一些学习，
让我们在信仰生活中做一些学习。
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的二章十二节，
看看出埃及记二章二十节，
二章的十二节，
二章十二节，十二节，并且那里的金子是何、啊、？Sorry， 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第二章的十二节，
出埃及记二章
十二节，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这是讲摩西哦。
这里是讲摩西，
他有一天看到一个埃及人打这个希伯来人、啊、
他一天见到埃及人打这个希伯来人，
那他想说我也是希伯来民族的人、啊、
他想我都是希伯来民族的人，
所以他左右看看，
所以他左右看
没有人在看，
没人在看，
所以他就帮助希伯来人打死那个埃及人，
他就帮助希伯来人打死那个埃及人。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了，
我在这里看到
摩西左右观看，
摩西左右观看，
结果他做什么事啊？
他做什么呢？
打死人啊，
打死人。
今天我们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现象，
我们今天都可能有这个心理现象，
当我们在稍微心不圣洁或想做不义的事，
当我们稍微心不圣洁或者想做不义的事，左右
观看没有人你选择做，
左右观看没有人就选择做了，
你在打死你自己啊，
你在打死自己，
你去做的时候你是得罪神的、
啊、你做的时候是得罪神，
所以这样看来、啊、
所以这样看来，
摩西左右观看，
摩西左右观看，
就显出自己个性的不对，
就显出自己个性的不对，
打死一个埃及人，
打死一个埃及人，
表面上是帮忙希伯来人、啊、
表面上是帮助希伯来人，
但是你在神面前做的是打死人的动作，
但是你在神面前做打死人的动作。
我们再来看二十章的十八节，
再看二十章十八节，
二十章十八节，
二十章十八节，第十八节，众百姓见雷军闪电角声山上冒烟，就都发腾远远的站立。
在这里、啊、我们看到百姓，
我们这里见到百姓，
当神在颁布这个诫命的时候，
当神颁布诫命的时候，
我看到这个雷大声响作，
看到雷大声，
就是雷打得很大声啊，
对，雷打得很大声，
又有闪电，
又有闪电，
又有各种脚声，
有各种脚
声，山上冒烟，
山上冒烟，
百姓看了都发抖嘞，
百姓见到都发抖，
看到这样的景象，
看到这个景象，
他们远远的站立，
他远远的站立，
而且他们说，
而且他们说，
所表明的是什么呢？
所表明
对摩西这样讲，
对摩西这样讲，
我们很怕死亡，
我们很怕死亡，
这些众百姓也是观看这些景象，
众百姓都是观看这些景象、
哎、不知道是神的作为，
他也都不知道神的作为、
非常害怕，
非常害怕，
所以看到这里啊，
所以看到这里，
我们有时候会被一些事情的发生，
我们有时候会被事情的发生，问题严重、
甚至一些现象的一些环境的现象，
甚至是一些环境的现象、
都会造成我们在信仰上的一种打击，
都会造成我们信仰上的打击。
如果我们不是忠心爱主，
如果我们不是忠心爱主，
你左右观看，
你左右观看，
你会害怕，
你会害怕，
甚至、让自己的信心给丢掉，
甚至令到信心丢掉。
所以我们不要像摩西一样，
所以不要像摩西一样、
当然当时他也是还在学习的训练阶段，
当然他当时都还在学习训练阶段，
八十岁以后神才用他，
八十岁以后神才用他、
当时年轻他也是血气方刚，
年轻的时候都是血气方刚，
左右观看，
左右观看，
犯下打死人的错误，
犯下打死人的错误。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例子，
我哋再睇第二个例子。
请看创世纪十三章。
请睇创世纪十三章。
创世纪的十三章。
创世纪十三章。
十节直到十二到十三节哈。
十节到十三节，第十节罗德。
我们这个不用念啊。我们在这里讲第十节。
我喺度讲第十节。
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
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嘅全平原。
我们在这里好像没有很直接看到说罗德左右观看。
我喺度好似冇直接见到罗德左右观看。
你看第十节，你看不来啊。
你睇第十节都睇唔出来。
但是你要看第九节。
但你要睇第九节。
在这里，亚伯兰对侄儿罗德说。
呢个亚伯兰对侄儿罗德说。
全地在你的眼前。
全地喺你嘅眼前。
你要离开我。
你要离开我。
你要向左，我就向右。
你向左我就向右。
你向右我就向左。
你向右我就向左。
所以从第九节看到第十节。
所以从第九节睇到第十节。
你就可以看到罗德举目观看，他一定先看左边，再看右边，看右边，再看左边。
罗德举目观看，他一定系睇左边又睇右边，睇右边又睇左边。
所以他举目观看也是。左右观看，
所以举目观看都是左右观看。
这个左右观看之后呢？
左右观看之后呢？
他就看到那个靠近约旦河平原，很滋润漂亮的地方。
他又见到靠近约旦河平原很滋润的地方，
就让他的叔叔啊选择比较贫瘠的地方。
他就让他的叔叔选择比较贫瘠的地方。
贫瘠啊，就是不好的地方啊。
贫瘠的地方，
不好的地方，不好。
贫瘠的地方。
那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
它的现象有里面有索多玛城、俄摩拉城。
这里有索多玛和俄摩拉城。
这些地方的现象。
这些地方的现象。
有索多玛、俄摩拉城。
有索多玛、俄摩拉城。
啊，这些城有什么样的特征呢？
这些城有什么特征？
你看那个十三节，
你看十三节，
所多玛人在神面前罪大恶极。
所多玛人在神面前罪大恶极。
所以罗德左右观看，
所以罗德左右观看，
他选择了进入那个罪恶的城、罪恶的地方。
他选择进入罪恶的城、罪恶的地方。
所以他左右观看犯了什么毛病呢、啊？
所以他左右观看犯了什么毛病呢？
起了贪心、啊，
起了贪心。
哦，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哦。
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事。
你看他后来的结局。
你看他后来的结局。
所有的财产。
所有的财产。
都被火烧灭在所多玛城里面。
都被火烧在所多玛里面。
最后怎么出来的？
最后怎么出来
的？逃出来的。
是逃走出来的。
身无分文、啊。
身无分文。
所以他所有的努力全部毁在这个所多玛城里面了。
他所有的努力毁在这个所多玛城。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呢？
他的结局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他的结局怎么会变成这
样呢？主要是起了贪心。
主要是起了贪心。
我们来看看起贪心、啊、是蛮严重的事情、啊。
我们看到起贪心是挺严重的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五章。
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五章。
以弗所书的第五章。
以弗所书第五章。
第五章的请看第五节。
第五章第五节，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分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
在这里讲啊，你心中有贪心跟拜偶像是一样的哦。
这个讲你心中有贪心是同拜偶像一样。
这个罪有多重啊？
这个罪有几
重？你看那个十条诫命，
你看十条诫命，
其中有一条就说你不可以拜偶像，
其中一条就是说你不可以拜偶像。
你想想看，
你想想，
他这里说有贪心的人就跟拜偶像的罪是一样的。
他就说有贪心的罪就跟拜偶像一样。
我想想啊，这个真的是很严重啊。
所以想想，这个真的很严重。
贪心就包括你贪色、贪财、贪名利地位。
贪心就包括你贪色、贪财、贪名利地位。
这些都是贪心的里面的内容啊。
这些都是贪心里面的内容。
别人可能不知道，
人家可能不知
道，但是你自己知道。
但
是
你自己知道，
你内心的世界怎么样你自己知道，
你内心的世界怎么你自己知道。
这个一定要拿掉，
所以这个一
定要拿掉，不然人生就会跟罗德左右观看的结局是一样的。
如果不是，人生就会跟罗德左右观看的结局一样。
我们再来看怎么样描写这个贪呢、啊？
我哋再嚟睇点样描写呢个贪。
请看提摩太前书。
请睇提摩太前书。
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
提摩太前书第六章。
第十节。
第十节。
六章的十节。
六章第十节。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受苦把自己刺透了。
在这里又再一次的跟我们讲一种贪的动作。
这里又跟我们讲一种贪的动作。
贪财是万恶之根哦。
贪财是万恶之根。
简单说起来就是贪心是万恶的源头了。
简单来讲就是贪心是万恶的源头。
哎，你很容易被引动离开真道。
你很容易被引导离开真道。
引动就是离开的意思了。
哦，引动离开真道，
你就会用很多的愁苦把你给刺透了。
你就会用许多仇苦将自己刺透。
所以你看那个贪好不好玩呢、啊？
所以你睇呢个贪好唔好玩、啊？
罗德左右观看起了贪心。
罗德左右观看起了贪心、
啊。就这样，他的人生结局很惨。
就咁样，佢人生结局好惨。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例子。
我哋再睇第三个例子。
请看《民数记》的十三章。
请睇《民数记》十三章。
《民数记》十三章。
《民数记》十三章。
十三章的二十五节到三十三节。
十三章二十五节到三十三节。
在这里啊，是记载一件事。
呢度记载一件事。
摩西差遣十二个人从加迪斯巴尼亚这个地方出去。
摩西差遣十二个探子出去。
从加迪斯巴尼亚这个地方出去。
从加迪斯
巴尼亚。从加迪斯巴尼亚。
从加迪斯巴尼亚出去。
这是一个地名哈、哦，很有名啊。它的简称叫加迪斯。
加底斯佢简称系，
十二个探子往那个迦南地去探了以后，
十二个探子往迦南地探咗之后、
回来的时候十个人报坏信息，
翻嚟嘅时候十个人报坏信息，
那些探子啊，
嗰啲探子，
我们看那个三十二节，
我哋睇三十二节，
这十个探子说。那边的人比我们大。
那十个探子说那里的人比我们大、
所以我们不能攻打他们，
所以我们不可以攻打他们、
为了这件事造成了以色列全会众的困扰，
为了这件事造成全以色列全会众的困扰、
所以说要把那个讲真话的这个加勒和耶稣亚给打死了，
要将讲真话的加勒同约书亚打死。
他们很有信心说我们可以靠着神去打胜。
他们很有信心地说我们可以靠着神去打胜。
那在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
说起来，探子到迦南地走一圈，
说来探子去迦南地走一圈，
去看看那个地方怎么样，
去看那个地方怎样。
那去走一走，其实这个也动作也就是像探子左右观看一样。
去走去这个动作都是探子左右观看，
结果他们观看了之后呢，
结果观看了之后
缺乏信心，
缺乏信心，
到恶的信息，
将恶的信息，
所以这件事情就众百姓跑来向摩西发怨言，
这件事就令到众百姓走过去向摩西发怨、
这件事情很大、
这件事情很大、
造成神愤怒，
造成神愤怒，
然后决定两件事，
然后决定两件事，
二十岁以上的人不得进迦南地，
二十岁以上的人不可以进迦南地，
除了加勒和耶稣亚这两个人，
除了加勒和耶稣亚，
他们超过二十岁，
他们超过二十岁，
但是很有信心说我们可以靠神来攻打进去，
但很有信心地说我们可以靠神攻打进去。
那第二个神决定的刑罚，
第二个神决定的刑罚
就是让他们在旷野多走三十八年多，
就是令他们在旷野多走三十八年多。
照道理从红海往迦南地去很近，
照道理从红海往迦南地去很近，
就是在加迪斯巴尼亚这个探子左右观看影响整个以色列会众，
就在加迪斯巴尼亚探子观看影响全，
影响了整个以色列百姓的一个 一个行动啊，
影响咗以色列全百姓嘅动作，
结果造成神的刑罚来到，
结果造成神嘅刑罚嚟到，
前前后后，
喺前前后后，
从出埃及到进迦南地，
从出埃及到进迦南地，
总共花了40年的时间，
总共花咗40年嘅时间，
所以我们在这里了解，
所以我哋喺呢度了解，
探子左右观看，
探子左右观看，
结果就信心退步，
结果信心退步，
所以这个是要很注意的地方啊。
这个是一个要注意的地方。
我们今天为什么常常体验不到神的恩典？
我们为什么今天经常验不到神的恩典？
因为我们太会左右观看了。
因为我们太懂得左右观看。
圣经这样说。
圣经这样说。
我们也听到台上的话这样来告诉我们。
我们都听到台上的话。
那我们总是喜欢看看自己的人情。
我们总是喜欢看看自己的人情。
用自己小小的头脑念一点书就来判断事情。不可能啦，不是这样啦。
自己小小的头脑读一些书就来判断事情，不可能这样啊。
你比起这世界你读的又算什么？
比这个世界你所读的又算什么？
各种行业在里面，你读这一行 你很多的行业你也不知道的。
你就是读一行很多的行业你
都不
知道。
读几本书你什么知识就知道，这不可能的。
怎么说你读几本书就所有知识都知道呢？不可能。
没有那种啊。
没有这种。
除了圣经以外。
除了圣经以外。
你能够明白神的话。
你能够明白
神的话，你对这个世界对这个人生就有一点概念，
你对这个世界对这个人生就会有一些概念，
所以不要小看这个圣经的这个道理的这个奥秘，
所以不要看小圣经道理的奥秘，
当你明白啊，
当你明白
你就会得到很多东西，
你就会得到很多东西。
那我最近在整理箴言跟诗篇啊，
我最近在整理箴言和诗篇，
对，真的这个箴言啊，你读完啊会很有智慧的，
读完箴言之后真的会很有智慧，
会非常的有知识，
会非常有知识，
会很聪明的，
很聪明的。
它本来就是一个主题嘛，
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
箴言，读完就是教导你敬畏神，远离恶事嘛。
箴言就是教导你敬畏神，远离恶事。
那个应该要天天读的，
要日日读的。
那诗篇是颂赞神的诗歌，
诗篇是颂赞神的诗歌。
那你敬畏神，远离恶事。
你敬畏神，远离恶事。
然后你就常常天天会从心里面赞美神啊。
然后你就可以在天天从心里面赞美神。
我们有没有读，然后就让它活化在我们心里面？
我们没读，就是让它们活化在我们心里面。
然后就用在我们的生活的这个中间。
然后就用在生活中间。
我们可以试看看。
我们可以试试。
就慢慢的越来越有信心了。
就慢慢越来越有信心。
不会像这个探子一样左右观看。
不好像探子咁左右
观看，然后信心就退步，
然后信心退步。
我们看什么？
我哋睇咩？
哎呀，我如果来聚会，我上班时间就短。
啊，如果我嚟聚会，上班时间就短。
我如果来聚会，我少赚一块钱。
嚟聚会就少赚一啲啦。
你的信心哪里来啊？
啊，你嘅信心去咗边
呢？你有什么左右观看呢？
啊，左右观看。
不要像这个探子。
唔好好似呢个探子。
其实他左右观看，只不过说。哎呦，他们人很大，我们没办法攻进去啊。
他所有观看就是说，他们人很大，我们没办法
攻进去。但是神严格要算起来，你这样讲他都觉得很严重啊。
但是神严格起上来，
你
这样说，
以为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没那么严重吧。
你不要以为，这么简单的事情没那么严重。
神对人不同哦。
神对人不同。
有些人他要用，他要求得很严哦。
有些人他要用，他要求得很严。
连你眼睛乱看，你眼睛马上就看不清楚了。
连你眼睛乱看，你眼睛马上就
看
清楚了。
但是有些人一直看，看了100次都没事。
但是有人一直看，看了100次都没事。
你不要羡慕哎。
你不要羡慕。
神对人的要求的一个严格是不同的。
神对人的要求。
但是你要告诉你自己，一点点的小错小罪你也不要去犯。
但你要跟自己说，一点点的小错小罪你都不可以去犯。
不要存侥幸的心理。
你不可以存侥幸的心。
这样神才与你同在。
你这样神才与你同在。
你不要像有很多人现在钻法律漏洞来赚钱。
不好像很多人这样现在转法律的漏洞来赚钱，
你不要在神面前道理里面你要找那个漏洞，神没有漏洞的，
你摸神的道理找这个漏洞，
有漏洞也是你自己
的
软弱，
有漏洞就是自己软弱，
是你自己在那边挖你自己的软弱，
是你自己在那挖你自己软弱，
不要像这个探子左右观看，
所以你不要好像这些探子左右观看，
免得我们的信心退步，
免得我们信心退步，
你的祷告没力，
你的祷告无力，
你的做事不顺，
做事不顺利，
你的种种啊，神不与你同在，
你的种种神与你同在，
这个就是信心退步的现象，
这个信心退步的现象，
你考试也要靠神，
你考试都要靠神，
我们现在常常会强调补习补习，
我哋而家成日会强调补习补习，
但是我也看到很多家境不是很好的人啊。
但我都可以睇到好多家境唔系几好嘅人。
他知道家里经济不好，
知道屋企经济唔好，
所以全家会靠神啊。
所以全家会靠神。
晚间也聚会，
夜晚嚟聚会，
安息日也聚会，
安息日聚会，
没有补习，
冇补习，
但是他成绩很好，
但佢成绩好好。
这种例子很多，
呢种例子好多，
后来都考到很好的学校。
后来都考到好好的学校，
要赏赐聪明智慧都是神给的，
要赏赐聪明智慧都是神给的，
你不求他，然后 不求神给你智慧，
你不求神给你智慧，
你用人的方式，
你用人的方式，
神要给你智慧你怎么看都会看，
神要给你智慧你怎样看都会看。
所以常常有人每一次读书前他要祷告，
所以常常有人每一次读书之前他都会
祷告感谢主，
读完书就祷告感谢
神，将刚才所读的都记下来，
将之前读过的都记下来。
他读一遍头脑就通了，
他读一次头脑就通了。
神不帮助你啊，
如果神不帮助
你，
你
读十遍一百遍你还是头硬硬的，
你读十次一百次都是头硬硬的，
这么读你也记不起来，
怎样读你都记不起来，
不通啊，
不通。
所以要抓住智慧的源头啊，
所以抓住智慧的源头。
所以我们看到那些能够在一样的事情上面却能有信心靠主的人，
我们可以见到一些在一样的事情能够有信心靠神，
结果他从小就被培养用信心靠主突破。
他从小就、被培养靠信
用信心靠
用信心靠神度过，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
才不会变成像这个探子左右观看信心退步，
才不会变成、这个、好像这个探子一样左右观看。
我们再看第四个例子、
我们再来看第四个例子，
请看列王记下第六章，
请看列王记下
第六章，第六章
第六章
十五到十七节，
十五到十七节。列王记下六章第十五节，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仆人对神人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十八节，神人说，不要惧怕，若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十七节，以利亚祷告说，耶和华啊，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
在这里啊，以利沙的仆人呢、
在这里以利沙的仆人，
他看到敌军来攻打他们了，
他见到敌军来攻打他们了，
他一看见车马军兵，
他一见到车马军兵这么多，
然后对那个先知他的主人说，
就对先知他的主人
说，我们应该怎么做才好啊，
我们怎样做才好呢？
十六节，这个以利沙就说不要惧怕，
以利沙就说不要惧怕，
和我们同在的
与我们同在的
有很多很多，
有好多好多。
结果以利沙祷告，
结果以利沙祷告，
求神开这个仆人的眼睛，
求神开这个仆人的眼睛，
就他看到满山都有火车火马围绕着这些人，
就见到满山都有火车火马围绕着这些人。
我们看到这个仆人左右观看，
我们见到这个仆人左右观看，
然后就生出惧怕来，
然后就生出惧怕来。
有些事情的临到，
有些事情的临到，
有些问题的发生，
有些问题的发生，
可能会影响你的一辈子，
可能会影响我们一世，
会影响你的生命，
会影响我们的生命，
甚至影响你的幸福，
甚至影响我们的幸福。
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办？
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
向仆人左右观看，
好像仆人那样左右观
看，内心生出害怕，
内心生出害怕。
我们也不是很坚强的人，
我们都不是很坚强，
有时候遇到了我们也是很害怕，
有时候 遇到我们都会好
怕，那种害怕真的很难想象，
那种害怕真的很难想象。
有时候吃不下，
有时候吃不下，
有时候、就睡不着，
有时候睡不着，
真的很害怕的，
真的很害怕。
当你最喜欢的人离你而去，
当你最喜欢的人离你而去，
你真的会很害怕，
你真的会很害怕。
我不知道这里怎么样啊，
我不知道这里怎
么样。在台湾有的父母亲教训孩子，
在台湾有些父母亲教
训孩子，因为孩子实在太不听话，
因为孩子太不听话，
尤其是男孩啊，
尤其是男仔，
怎么讲都不听，
怎么讲都不听，
打也不听，
打又不听、
那个父亲、就选择用一个方法，
爸爸就选择用一个方法，
你去你把你的东西 整理好，出去，离开这个家。
你要将你啲东嘢收拾好，离开呢个家。
哇！那个孩子站在门口旁边的花朵哎。
孩子企喺门口旁边发抖。
爸爸妈妈不要我哎。
啊！爸爸妈妈唔要我啦。
走出去哎。
叫我出去。
断绝关系哎。
断绝关系。
你个孩子，才十几岁遇到这样，真的很害怕啦。
这个小孩十几岁遇到这些事真的很
害怕。哎呀，爸爸妈妈生我的在一起十几年，怎么这样讲呢？
爸爸妈妈生我的在这里十几年，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这种话真的是很伤人啊。
这种话真的会很伤人。
孩子第一次听到真的很难过啊。
孩子第一次听到真的会很难过。
这种处理啊很危险。
这种处理很危险。
那个孩子不是决定真的出去不能跟你断绝关系。
那个孩子不是真的出去跟你断绝关
系，要不然他就是选择我从今天起要很乖乖的听话。
如果不是 他要决定从今天起我要乖乖听话，
而且这个做法很危险的。
所以这个做法很危险。
孩子很害怕。
孩子很害怕。
在台湾就有这样的小孩啊。
台湾就有这样的小孩、
啊、爸爸讲说、啊、你怎么考试考不好，我不要你了，浪费钱了。
爸爸说为什么考试考得这么差呢、啊、我不要你了。
十二岁他哭，等一下不在家里没看见了。
十几岁他就哭，阵间就在
家见
他。
跑到哪里？跑到楼上，从楼顶呼掉下去死了。
他哭走了去哪呢？就是炒上去天台跌下来跌死了。
这种做法少用啊。
这种、做法要少用。
因为这种讲法太伤人了。
因为这种讲法太伤人了。
哎呀，那个真的叫人听到左右观看迷失自己，害怕等一下就做出一些不好的事。
这种做法就会令人左右观看害怕，然后做了一些不好的事。
我们尽量、哦、要培养出一种爱。
我们尽量要培养出爱，
让孩子回来觉得家庭是一个爱的温暖的窝、啊、
让孩子觉得家是一个温暖的窝、
在外面遇到不如意，
在外面遇到不如
意，跟同学吵架，
跟同学吵架，
工作不顺利，
我工作不顺利，
他总是觉得哎呀我先回到家，
他总是觉得、啊、回到家，
家庭是温暖的家，
家庭是温暖的
家，
家
庭是一个有爱的家，
家庭一个有爱的家。
我在那边有人听我讲话，
在这里有人听我讲话，
有人帮我想办法，
有人帮我想办法，
有人愿意跟我祷告，
有人愿意跟我一起
求助帮助，
求助帮助。
应该一个家 要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一个家应该有这个这样的现象，
而不是想到哎呀我讨厌那个家，
而不是说、啊、我讨厌那个
家、
啊、家
里有一个人比猴子更会讲话，整天这样讲、
啊、家里有一个话，一个人
很像猴子、啊、
好像火鸡这样，很多东西说
不清净，
不清净、
没有一种温暖，
没一个温暖、
哎、那我们把家经营到什么地步，
我们将家经营到什么地步，
所以我们不要这样做，
所以我们不要这样做，
免得家里的人左右观看生出害怕决心离开这个家，
免得家里的人左右观看生出害怕决定离开这个家。
我们再看第五个例子，
我们再看第五个例子，
请看马太福音的十四章，
请看马太福音第十四章，
马太福音十四章，
马太福音十四章，
十四章的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
十四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
十四章二十九节，
十四章二十九节。
这里讲耶稣走在海面上，
这里说耶稣走在海面上，
然后门徒们从船上看到耶稣走在海面上，
然后门徒他们在船上见到耶稣走在海面上、
耶稣对彼得说你过来吧，
耶稣对彼得说你过来，在
其他福音书里面记载，
在其他福音书里面记载，
彼得先问，
彼得先问，
真的是你吗？
真的是你吗？
如果是让我也可以走海面、啊，
如果是令我都可以走在海面
上，但是马太福音没有讲到这一点，
但是马太福音没讲到这一点，
看到主说你来吧，
只是说主说你来吧，
彼得就离开船，
彼得就离开船，
下到水面上，
到水面上，
要到耶稣那里，
要去耶稣那里，
三十节，
三十节，
看见风很大，
看到风很大，
就害怕，
就害怕，
就喊着说主啊救我，
就喊着说主啊救我、
我们在这里看到彼得左右观看，
我们这里看到彼得左右观看、
他还可以先走几步路，
他可以先走几步、
如果我们有机会这样走，我们是不是也很勇敢呢？
如果我们有机会这样走，我们是不
是都很勇敢呢？彼得还要走几步路、
彼得可以走几步，
后来他左右观看风浪太大，
后来他左右观看风浪太大，
所以他产生了一个软弱，
所以他产生软弱，
就是起疑惑了，
就起疑惑了，
所以没有办法走到主耶稣那边，
所以冇办法走到主耶稣嗰度，
越沉下来，
越走越沉落去。
所以左右观看，
所以左右观看，
让人产生疑惑，
让人产生疑惑，
就没有办法忘记背后努力向前走，
就冇办法忘记背后努力往前走，
很自然的就被这些环境、风浪现象给打败，
好容易就被环境、风浪现象打败。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例子，
我们再看最后一个例子，
请看约翰福音二十一章，
请看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
二十一章，
二十一章，
二十一章的二十节到二十二节，
二十一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二节，
在二十节这里彼得转过来，
二十节话彼得转过来，
然后看见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跟着，
见到耶稣所爱的门徒跟住，
然后二十一节，
有二十一节，
彼得看见主所爱的门徒，
彼得见到主所爱的门徒，
然后就问主耶稣说，
就问主耶稣说，
主啊，这个人将来如何啊？
主啊，这个人第时点呢？
哎，我们看到这个使徒彼得左右观看，
我们见到使徒彼得左右观看。
哎，既然耶稣这么爱这个门徒，到底他以后怎么样啊？
既然耶稣这么爱这个门徒，这个门徒
第时
点样呢？但
耶稣责备他，
但耶稣就责备他，
这个人以后怎样跟你有什么关系？
这个人以后怎样关你什么
事呢？你看你自己吧，
你看你自己，
你就要专心跟从主吧，
你专心跟从主，
所以左右观看，
所以左右观
看，
看
什么？
看什么？
看人啊，
看人，
我们很喜欢看人呢，
我们很喜欢看人，
很少看自己啦，
很少看自己，
有时候以为圣经很懂，
有时候以为
很
懂，
其实你真的很不懂，
其实真的很不懂，
你以为懂一点道理就代表全部，
你以为识一啲道理就代表全部？
不是的啦，
唔系嘅。
圣经的道理很多，
圣经道理好多。
圣经世界很大，
圣经世界好大。
你真的要花时间做很多的读跟研究。
你真系要花好多时间做读同研究。
你不能用你那个想法一点点的认为啊，就觉得很懂。
你唔好用你嘅自己想法识一啲就。
那你圣经就算懂了，
圣经就算
你还要做很好的服事的圣工。
你仲要做好好
有肉身的，有灵界的。
有肉身也有灵界，
你要有那种食物的经验，
你有一种实物的经验，
你才能够配合证明神的话是真的，
才能够证明配合神的话
是真的。都没有那个经验，
如果没有经验，
只知道没做，
只是知道没做，
那等于不知道，
等于不知道，
因为你经验太少，
因为你经验太少，
在做圣工才了解，很多的时候工作不简单的，
做圣工的时候才了解到很多时候
那个彼得
不简单，
他看人了，
所以见到彼得看人了，
耶稣说你不要看，
耶稣说你不要看，
哎，你看你自己吧，
你看你自己啦，
啊，连续跟他讲你跟从我吧，
然后讲你跟从我，
别人都做到跟从我，你都还没跟，
人家都做到跟从我，你都没跟，
之前还三次不认我，
之前还三次不认我，
你年龄比较大，
你年纪比较大，
但是你跟得不好啊，
但你跟得不好，
所以跟从主啊不在乎你的社会经验，
所以跟随主不在乎你社会经验，
不在乎你的年龄大小，
你都不在乎你年龄大小，
而是你的那份内心，
而是你的内心
要真正的跟从主了，
要真正的跟从主，
任何人专心跟从主，
任何人专心跟从主，
你就不会被主耶稣责备，
你就不会被主耶稣责备，
不然会被责备的刑罚，
如果不是就会被责备刑罚，
你在哪一件事情左右观看，用人的角度，
你在哪件事上左右观看，用人的角度，
那你就会在那个地方被责备，
你就会在那个地方被
责备，在那个地方被刑罚，
在那个地方被刑罚，
如果主耶稣刑罚表示还爱我们呢，
如果主耶稣罚表示还爱我们，
你做错用人的方法不被刑罚，那你要哭泣了，
你做错用人的方法不被刑罚，
神所爱的他要管教，
神所爱的他要管教，
所以我们提出了几个例子，
所以我们提出几个例子，
从古圣徒旧约，
从古圣徒旧约，
然后看到新约里面，
睇到新约嗰度，
我们看到神的仆人，
睇到神嘅仆人，
神要用的人，
神要用嘅人，
哎，都会在这一方面得到一个训练和学习，
都会喺呢方面得到训练同埋学习，
就是不要左右观看，
就系唔好左右观看，
当你左右观看，
当你左右观看，
你的信心就不前进，
你嘅信心就唔前进，
当你左右观看，
当你左右观看，
你就会在这件事情上面容易跌倒。
你就在这件事上容易跌倒，
当你左右观看，
当你左右观看，
你的心就偏向这世界，
你的心就偏向这个世界，
随着这世界给灭亡了，
随着世界被灭亡了，
所以在我们的信仰旅程上，
所以我哋信仰旅程上，
我们真的要像保罗一样，
我哋真系要好似保罗咁
样，忘记背后，
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努力面前。
这一个话很简单，
呢句话好简单。
但是当你遇到问题、患难、痛苦的时候，
但系当你遇到问题、患难、
痛苦的时候，的时候
遇到迷惑嘅时候，
你能不能再往前走啊？
你能唔能够再往前走？呢个唔简单嘅。
那要留意，
要留意。
这个时候我们要想起。
这个时候我们
不要左右观看，
不要左右观看，
看在主耶稣身上，
看在主耶稣身上，
勇敢往自己的人生向前走，
勇敢往自己的人生向前走。
有一次小弟跟一个长老，
有次小弟跟一个长老，
还有一个执事，
他有一个执事，
我们去看一个老先生，
我们看一个老先生，
他曾经开的公司很大，
他曾经开一间很
大的公司，后来娶了几个太太，
后来娶了几个太
太，他对那个太太的就不照顾，
他对太太
大的太太，
大的太太不照顾，
只照顾后面小的，
只照顾小的。
结果那个大的太太很痛苦，
结果大的太太很痛苦。
但是后来感谢主，他跟他的孩子全部来信主了。
但后来感谢主，他同他的孩子全部来信主了。
所以这个大的太太养的孩子信仰不错，婚姻也美满。
大的太太养的孩子信仰不错，婚姻也都美满。
曾经两岸有发生很大的毒品的破案，
曾经两岸发生很大的毒品破案，
大概是两岸之间最大的毒品交易，
大概两岸之间最大的毒品交易。
在台湾负责这个案子的就是他的儿子，
在台湾负责这件案的就是他的儿子。
他的阶级位置很高，阶级啊，他的官位很高，
他的官位很高。
他只要一有空，
他只要
晚上参加聚会，
晚上就会参加聚会，
白天安息日也聚会，
安息日日头参加聚会。
他常常帮我翻译，
他常常帮我翻译，
他翻得很好，
他翻得很好。
他是其中一个我特别喜欢翻译的一个弟兄，
他是其中一个特别喜欢翻译的弟兄，
非常谦卑啊，
非常谦卑。
他们的那个办案的那种力量啊，是整个台湾甚至到国际都可以的，
他们办案力量是整个台湾甚至国际都可以的。
人非常谦卑，
人非常谦卑。
我后来问了在里面的一个另外一个同事，我才明白他的位置很高。
我后来问里面另外一个同事才知道他地位很高。
他不是自己讲我干什么的，
他不是自己讲我做什么的，
真的是很谦卑，
真的很谦卑。
那有一天他爸爸差不多70岁，
有一天他爸爸差不多70岁
生病了，
病了，
快死了，
就来死了。
那个小老婆的家庭不照顾，
小老婆家就不照顾了，
然后就把他推到这个我们这个信徒的这个这位太太，
然后就推给我们信徒这个太太，
没有用了，
没用了，
所有的家产全都留给那个小老婆了，
所有家产全部都留给
他们，没有
信主，他们没有信主。
但是这个我们信徒做太太的很有爱心，
但是我们信徒的太做太太的，
然后那个儿子女儿，
后来那个儿子女儿，
媳妇孙子，
媳妇孙子，
都很用心的接养，没有关系，他们不要，至少有机会照顾爸爸，照顾先生，
都很用心地照顾爸爸，照顾先生。
那一边不要了，
那边不要了，
没有可以利用了就推给他们了，
没可以利用的就推给他们，
他们很用心照顾，
他们很用心照顾。
我刚才说我跟一个长老跟执事去看这个先生，
我刚才说我同一个长老执事去看
他已经住在那个安宁房，就是随时断气要走的那个病房，
他已经住到
安宁病房
安宁病房，
就是马上断气了，那个已经不能再医了，
就是就快断气了，
不能再医了，
不可以医到的了，
很可怜啊，
很可怜。
我们去他昏迷，
我去他昏迷，
我们祷告的时候准备要走了，
我们祷告的时候准备走了，
他醒过来，
他醒回，
然后那个长老
然后那个长老
就跟他讲
就跟他讲，
你的太太孩子都信了，
你的太太和
孙子也信了，
孙子
也
信了，
现在跟你讲我们真耶稣教会简单的道理，
我现在跟你讲真耶稣教会，
如果你听懂，
如果你听得懂，
你就点点头，
你又点点头，
我们马上给你受洗，
我们立刻帮你受洗，
因为他们家里很希望
因为他
虽然过去这个爸爸没有照顾他们，
虽然过去呢个爸爸冇照顾佢哋，
所有的痛苦都让他过去了，
所有痛苦都让佢过去
了。神已经祝福他们这一家了，
神已经祝福佢哋一家，
不再计较了，
唔再计较。
这个长老讲了十五分钟，
个长老讲，
我讲得又简单又清楚，
讲得又简单又清楚，
他很客气，
佢好客气，
勉强笑一下，
勉强笑一下，
不要洗礼啊，
要唔要洗礼啊？
摇头啊，
要摇头。
哎呀，他家里都急得要哭哎！
啊，佢屋企人都
急得要死掉了，摇头，
都就嚟死啦，摇头。
对吧？后来啊，有一次我问他，
有一次我问佢，
你为什么不想受洗？
点解唔想受洗咧？
因为为了这个病，他之前，被推轮椅来了教会好几次，听道理啊。
为咗呢个病，佢有好几次俾人推轮椅推到嚟呢个教会听道理，后来唔得啦。
他怎么回答我？
佢点样答我咧？
他说我心里有难处。
佢话我心里有难处。
不知道什么难处。
唔知道咩难处。
要死以前啊。
要死以前。
他突然一个礼拜啊，很健康哎。
佢突然有一个礼拜好健康。
哇！推到这个教会来啊。
推到教会嚟。
有一个安息日下午。
有一个安息日下昼。
我就问他。
我就问佢：
哇，你现在变得很健康了。
你而家变得好健康。
还会笑啦。
会笑啦。
简单讲几句啦。
简单讲几句。
要不要受洗啊？
要不要受洗啊？
笑一笑。
笑一笑。
不要。
唔要。
结果隔天死啦。
结果隔一日就死咗。
如果他那样讲，半夜我们是给他受洗啊。
如果佢讲，我哋就会
左右观看。
左右观看。
心里有难处。
心里有难处。
我们真的很关心啊。
我真好关心
长老执事，
长老执
事负责人传道，
负责人传道
都跑去看了，
都走去睇，
就等他点头啊，
就等佢点头，
左右观看，
那佢左右观看，
失去了受洗的机会，
佢失去咗受洗，
他所有的难处啊，没有办法带到神面前，
佢所有嘅难处冇办法带到神面前，
没有办法得到医治，
冇办法得到医治，
没办法得到见证，
冇办法得到见证，
非常可惜，
非常可惜，
他还停留在观看这个世界。
他还停留在观看这个世界，
没办法到主面前，
所以他没办法到主面前。
我们最后来看两个经文，
最后来看两个经文，
请看雅各书的第一章，
请看雅各书第一章，
雅各书第一章，
雅各书第一章，
第一章的我们来看这个第八节，七节八节，
第一章第七至八节，
这里说啊，一个疑惑的人呐、
啊，咁话一个疑惑嘅人，
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
唔好谂想从主嗰度得到咩。
心怀恶意的人呢、啊，
心怀异意，
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
喺佢一切所行嘅道路
上都没有定见。一个在信仰上左右观看的人呢、啊，
一个喺信仰上左右观看
嘅人，包括婚姻也一样啊，
包括婚姻也都一样。
要选择道理，走在主的道路上面才对哦。
要选择走喺主嘅道路上先至啱。
你心怀恶意，你左右观看啦、啊。
你心怀疑左右观看，
怀疑了，
怀疑了，
在你的人生路途上面，你就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
在你的人生路途上就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
我们再来看那个十二节，
我再来看十二节。
这里说忍受试探的人有福了，
这里说忍受试探的人有福了，
他一样会面临到这样的迷惑，
他一样会面临到这样的迷惑，
甚至左右观看的这种问题，
甚至左右观看这种问题。
我们有时候也会遇着啊，
我们有时候，
但是你最后的决定，
但最后的决定，
用信心来通过，
用信心通过，
站在主的道理上面通过，
是站在主的道上通过。
这里讲，
一路讲，
你通过考验的人，
通过考验的人，
你最后决定选择主的人，
最后选择主的人，
你就会得到生命的冠冕，
你就会得到生命的冠冕。
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福气哦，
这个一个很重要的福气。
我们都会面临左右观看的时候，
我们都会面临左右观看的时候，
到底我要神还是要这世界，
到底我哋要神定系呢个世界？
到底我要灵命还是要这世界？
到底我哋要灵命定系呢个世界？
到底我要得救还是要这世界？
我哋要得救定系呢个世界咧？
我们有时候会左右观看。
我哋有时候会左右观看。
但是我们最后要选择。
但我哋最后要选择。
能够靠信心求主帮助。
能够靠信心求主帮助。
你就会得到于生命的冠冕。
你就会得到生命嘅冠冕。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谈这些。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这些，
其实很实际，在我们的人生里面会遇到。
其实好实际，在我的人生里
面会遇到的。你不要认为我不会遇到。
你不要说我不会遇到。
不可能。
不可能的。
很难说。
很难讲。
人生很难说。
人生很难
讲。很多的变化莫测。
很多变化莫测。
但是我们要知道。
但我们要知道。
就像保罗说的。
就好似保罗所讲，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唱诗
133
首。